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隐瞒参与千人计划， NASA 高级研究员被判刑。他曾经担任 NASA 位于加州直谷埃姆斯研究中心的探索技术首席科学家。以色列发送100万份疫苗帮助巴勒斯坦，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无法推动的疫苗接种计划。美国 FCC 提禁令，进一步禁止五个中企的电信产品，这些公司将禁止向美国销售特定的电信和监控设备。美国联邦政府调查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过去五年的资助约有$600,000，福奇亦被调查。秘鲁新变种已扩散到29个国家，而且具有更强的传染力和抵抗抗体的能力。洪水后奇观，数百万只蜘蛛织成蛛网世界。澳洲一个地区的建筑和街道全被一层层薄纱般能光闪闪的蜘蛛网覆盖住。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一位高级科学家近日被判处30日监禁。几个月前，这位科学家承认他参与了中共政府的千人计划。据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住在加州帕西菲卡 Pacifica 的梅亚潘 Maya Mayapin 因向联邦调查局 FBI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 NASA OIG 以及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 USAO 作出虚假陈述，于6月16号被判刑并罚款$100,000。梅亚潘现年66岁，曾担任纳米技术中心主任，是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设立的负责开发国家纳米项目的纳米技术工作组 IWGN 的始创人之一，并于2006年起担任 NASA 位于加州直谷埃姆斯 Ames 研究中心的探索技术首席科学家。司法部检察官说，在2016年左右，梅亚潘申请加入千人计划并被取录，他前往中国并推荐其他人亦加入该计划。从2014年起，他在中国的一间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举办讲座，撰写研究论文，并获得旅行报酬。 NASA 禁止未经批准的任何外部就业行为。梅亚潘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大学担任职务，而 NASA 并不知情。2020年10月，在联邦调查员查问他的时候，他否认自己参与千人计划并为中共机构工作。律师斯特劳斯 Audrey Strauss 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 NASA 的高级科学家，能够接触美国尖端的机密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这种特权伴随着保密的重要责任。梅亚潘背叛了这种信任，他不但没有披露他在国外的活动，还向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讲大话，咁就加重佢嘅错误。而家佢因非法行为被判处喺联邦监狱服刑。自2008年以嚟，中共嘅千人计划喺全球招聘咗数以千计嘅科技人才，因威胁到美国嘅国家安全而受到美国密切关注。以色列方面18号宣布，将发放大约100多万支冠状病毒疫苗，以帮助邻国巴勒斯坦人完成他们自己没办法推动的疫苗接种计划。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以色列政府将在9月和10月收到计划运往巴勒斯坦人的辉瑞疫苗。声明中说，该计划是基于以色列目前的疫苗库存足以应付国内当前需求的情况下获得批准。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政府在在为国内的 85% 的成年人口接种疫苗之后，已经完全解除封禁。这次提供给巴勒斯坦的疫苗最多可达140万剂。在双方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以色列外交部长阿伊尔·拉皮德 Yair Lapid 在推特上写道，我们将继续寻找有效的合作方式，以造福该地区的人民。至今为止，由哈马斯恐怖组织控制的西岸约有38万巴勒斯坦人接种了疫苗，而在加沙地区则约有5万巴勒斯坦人接种。这两个地区已经有超过30万宗感染， 其中354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仲为巴勒斯坦医务人员捐赠了5000剂莫德纳 Moderna 疫苗和200剂辉瑞疫苗。双方这个协议是在两国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达成。6月17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通过一项命令，提议终止在美国电信网络中安装华为、中兴等5间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公司设备，并可能撤销对这些公司设备之前的授权。这些被禁产品包括在美国学校广泛使用的监控录像头。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4-0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命令，被禁中国公司除了华为、中兴之外，还有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双向无线电制造商海能达通讯公司。这些公司将禁止向美国销售特定的电信和监控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 Jessica Rosenworcel 表示，新措施将从我们的通讯网络中排除不可信的设备。我们曾经通过设备授权流程为华为和其他中国设备在美国使用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在这里建议关上那扇门。联邦通讯委员这次行动意味着未来将禁止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的通讯设备的所有授权。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就国家卫生研究院涉嫌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亦包括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美国联邦调查人员16日证实，对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否妥善管理和监督他的研究经费的调查已经展开。国家卫生研究院约80%的资金用来资助科研项目，包括对外国组织的资助。另外，调查的对象还包括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 NIAID 院长福奇。今年较早时候，福奇曾经在国会听证中表示，国家卫生研究院曾经向生态健康联盟提供数十万美元资助，而这些资金已被转给武汉病毒研究所。过去5年，资助武汉病毒所的经费约有60万美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已出现多个变种病毒，令各国防不胜防。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秘鲁发现新的变异毒株 Lambda， 现在已经蔓延至全球29个国家，而且具有更强的传染力和抵抗抗体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新变种病毒 Lambda 最早于去年8月在秘鲁出现，至今年4月至今，已经在秘鲁的病例中占比高达81%。该国目前亦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世卫亦将它纳入全球需留意变异株 Variant of Interest VOI 中。目前 Lambda 变种病毒大多集中在南美洲，智利亦受到该病毒影响。过去60日内， Lambda 变种占所有新冠病毒案例的32%，邻国的阿根廷、厄瓜多尔亦纷纷沦陷。 WHO 担忧，根据至今的观察报告，秘鲁变种病毒的传播性和抗药能力可能更高，一旦广泛传播，恐怕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澳洲一个地区遭遇了洪水袭击，当地居民回到家园之后，见到的是建筑和街道全被一层层好像薄纱咁银光闪闪的蜘蛛网覆盖住。据 CNN 旗下的 Nine News 报道，6月初，维多利亚州紧急服务中心向当地农村地区发布了多次洪水预警，一些居民被敦促撤离。当人类逃到安全的地方时，蜘蛛亦逃生了。苏尼大学的生态学家迪特·霍丘利 Dieter Hockley 教授表示，这种蛛形纲动物是通常生活在地面上的片状蜘蛛。当我们遭遇这种类型的暴雨和洪水时，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神秘动物 无法再在那里生活，他们会做我们试图做的事情，就是迁往更高的地方。这种现象被称为气球膨胀 ballooning， 蜘蛛会爬到树叶上的高处，放出纤细的丝线，找住微风，最终获得足够的升力，让自己飘起来离开。成千上万只蜘蛛同时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神奇的丝绸地毡，被称为游丝，覆盖在灌木或田野上。维多利亚博物馆的高级昆虫策划人 Ken Walker 表示，考虑到当地积聚的蛛丝程度，可能有数百万只蜘蛛飞了上天空以逃避洪水。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